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现在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在世界各地，但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耶和华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弟兄姐妹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他是赐平安的神。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本是不配的人，但主耶稣你拣选我们，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这些你的儿女们能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敬拜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拣选。今天孩子这个罪人和众弟兄姐妹都来到神面前，求你来洁净孩子，也来洁净我们众弟兄姐妹。愿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蒙悦纳。主啊，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无论是孩子自己还是众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到你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和密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开车的时候你开错方向了，给开反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或者是你坐车，坐公交车也好，你给坐反方向了，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甚至你走路把方向给走反了，走错了。我2014年的时候，我们从温尼派克搬到这边，搬到多伦多，我们到这边时间不是很长。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太太我们出去，回来的时候我们走401要下那个高速，我们以为下了高速往右转，就是到了往南的方向，就到我们家了。结果呢，晚上看不太清，我们就下了高速，开了一段之后觉得好像不太对，这好像跟我们平时下来的那个白天下的那个不对呀。后来觉得反了，我们就把它转回来，然后才回到了家中。当我们在路上，在行路的时候，我们方向错了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转向，要转向。不转向，我们就在错误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同样，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在跟从神的路上，当我们的方向错了的时候，我们要转向。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儿女的，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当儿女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要转向。在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当中他提醒他的百姓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马拉基书的4章5到6节，也一再的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把心转向儿女；做儿女的，要把心转向父亲，否则神就咒诅遍地。这段经文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马拉基书它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它透过这段经文向我们发出一个重要的预言，还有一个重要的警告，说看哪，看哪。它提醒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提醒我们世人，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就在那个审判的日子未到以前，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差遣先知以利亚到我们这世上来，他告诉我们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先知以利亚他按照圣经的记载就是那个施洗约翰，就是那个施洗约翰，就按照这个应许施洗约翰来了。在路加福音1:17，那里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要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路加福音这里说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也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他说他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在读约翰福音，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看到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传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是叫我们的心要转向神，要为以色列那个救赎主，主耶稣基督，为他预备何用的百姓。在这里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复兴，以色列的复兴，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这社会的复兴是以什么为标志呢？我们有很多种看法，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看法，这百姓有百姓的看法。有些时候大家认为社会的复兴就是看 GDP 到有多高，看这个房子卖得有多么快，哎，看看这股市到底有多么牛。实际上社会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们的心要转向神，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那教会的复兴不是看奉献的多少，不是看教堂的大小，不是看教会的人数多少，是要看人的心要转向神，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当这些都转向的时候，那教会的人数增加那是必然的，那是一个副产品。同样家庭的复兴也是父母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成为一个属神的家庭，在家庭当中一起来敬拜神的家庭。在马拉基书的4:5-6说，如果父亲的心没有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没有转向父亲，我来咒诅遍地。神的咒诅临到的时候，实际上当中还有一个怜悯在里边，就说做父母的快转向他，转向他。可是看我们当今的这个世界，父亲的心在哪里，儿女的心又在哪里呢？有一种叫缺少父亲的社会，有一种现象叫父亲不在，缺少父亲。有人说，哎，这个社会这个家庭好像不缺少父亲，那我们来看这个现状。一种是父亲不在，就是父亲因着可能生病去世，或者因着离跟母亲离婚，就是这个家庭父亲不在了，这是一种父亲不在。还有一种就是父亲在而不在，就父亲在而不在，就父亲还在这个家里面，也上班回家，也跟孩子们在一起，也跟太太在一起。可是对太太来说，说我常常感受不到你的存在，你是人在心不在。对孩子讲也是，孩子说我的父亲他在家里，可是我却跟父亲没有太多的交流。父亲的 心到底在哪里？在美国的一个健康部门，它有这样的一个统计的数据，说63%的孩子自杀，90%的无家可归，离家出走，85%行为有问题，80%的强奸犯，71%高中辍学，75%戒毒所的青少年，85%的少年犯，71%的早孕来自父亲缺失的家庭。这父亲的缺失就包括父亲不在，也包括父亲在而不在。看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统计数字，提醒我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父亲的，要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但在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之前，一定是我们的心先要转向神。如果我们的心不先转向神的话，我们就不能真正的把我们的心转向儿女。我们看做父亲的他如何转向呢？这里也包括做父母做母亲的，我在这里列举了一些做父母的他的转向的具体的表现。那转向是什么吗？什么呢？转向是悔改。这父亲的心转向神，要先从悔改开始。说悔改，我没有按着神所教导我的来教导儿女。神哪，求你赦免我。神哪，我在孩子面前，我没有成为一个榜样，没有成为一个敬虔的榜样。我要愿意认罪悔改。神哪，我把你所赐给我的产业当成我自己的产业，我按照我的方式来教导他，我想让他上我所希望的那个学校，我所培养孩子，让孩子学习我让他学的乐器，是我所让他培养的那个兴趣，是我愿意让他学的。我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教导孩子，是把孩子当成我自己的产业。弟兄姐妹，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在诗篇127篇第三节那样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是托付给我们，我们管理的，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带领他们，就是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跟随神的道路。神有一个托付在我们做父母的身上，如果我们从心里面还没有这样做，和我们做的不够的话，我们要向神悔改。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那个大而可畏之日，到那天神审判的时候，他要问我，也要问你，我所托付给你的，我赐给你的那个产业，你把它弄得怎么样了？你是按照我的心意在照管他们吗？神是要向我们问罪的，要我们要到神面前来交账的。这个交账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乃是要按照神的标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父母的首先是要向神来悔改的父母，然后才有那个转向是欣赏。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述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的一个经历。他那段时候他跟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呢，那个时候上高中的阶段，他们的两个孩子上高中的阶段呢，就是打游戏呀，这些玩电脑啊，就非常的多。当他们谈到两个儿子的时候，他们这个弟兄就说，他说想到这两个孩子，说内心的感受就是两个词，一个是痛苦，一个是羞耻。为什么痛苦呢？ 说看着孩子不好好学习，说多了呢他就给你顶，不说呢心里难受。羞耻呢就是当跟别人谈起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哎呀都不知道怎么谈，人家说我的孩子在怎么怎么样，他谈的哎呀我的孩子在打游戏，他觉得很羞耻，他不知道怎么办。后来这个弟兄呢，他后来信了主，信主之后呢他就学会了去欣赏他的孩子，转向是欣赏，去欣赏神所赐给我们，那是神给我们的。当我们不去欣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能够很好的转向儿女。在路加福音记载了浪子回头的故事，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人看来，这个浪子回头当中的这个父亲，如果按照人的标准，那这个孩子，这个儿子，小儿子，那肯定是让父亲感觉痛苦的，也感觉羞耻的。你看这个儿子，他是吃喝嫖赌，把父亲的都给他的钱财都浪费尽了。可是这个父亲，当然他也预表我们的天父，看这个父亲，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是一个有盼望的父亲。他从当孩子回来的时候，他在等待他的孩子。同样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去欣赏我们的孩子。孩子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的身上有神的形象，不管他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不好，我们都要去学习接纳他，欣赏他。有三句话是我在不断的学习，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个是我爱你，我不知道当中的弟兄们，特别是弟兄们，你们跟孩子说这个我爱你多不多？有的可能说我爱你还比较多，有的可能到现在都不一定说过我爱你。说我爱你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对太太都说不出口我爱你，对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容易一点，但反之我们对孩子批评不满抱怨，这些呢就很容易说出口。对孩子说我爱你，是对孩子一个很大的欣赏，很宝贵，可能会让孩子记忆一生，可能对孩子当他在软弱的时候，他想起父亲的爱的时候，他感觉到很温暖。我自己也是这样，在2015年一月份，我的父亲就去世。那时候我正搬到多伦多这边，我正在读神学。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是很痛苦很难受。我不能在我父亲去世之前的那几年，我没有回去陪伴他，也没有跟父亲见面。我父亲就常常想说，孩子你快回来，什么时候我们见一面，也可能见一面就少一面了。我还跟他说，我说不会的，我说爸爸我们会有机会见面的。可是没想到几年的时间没有见到我的父亲，后来就是听到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但是当我回忆我父亲的时候，当我回忆有些时候晚上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在电话里就跟我父亲谈论耶稣基督，在电话里我对我父亲说，爸爸我爱你，神也爱你。后来电话那头我的父亲他就对我说，孩子我爱你，神也爱你。到现在我记得非常宝贵的非常甜蜜的回忆，就是我的父亲在电话里他对我说，孩子我爱你，神也爱你。这是非常宝贵的美好的回忆，父亲对孩子的爱，他通过言语来表达出来。当中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的年龄多大， 如果你没有常常对你的孩子说"我爱你"，从现在开始不晚。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习对你的孩子说"我爱你"，神也爱你。我自己也在学习对我的孩子说"我爱你"。上了男人的天空之后，我也对我的孩子说"我爱你"。我的儿子现在已经24岁，他已经是个成人，但是我仍然愿意对他说"我爱你"，对他有个拥抱，说"我爱你"，这是一个美好的关系。再一个就是说你真棒，我为你骄傲。我们中国人，我们对孩子说你真棒，真的不容易。我们常常是挑剔孩子。看孩子的缺点，我们看的很多，考了80分，就对孩子说："你为什么没有考90啊？"甚至有些时候考了100了，就对孩子说："那附加题那10分你怎么没做？"我们对孩子说出"你真棒"，真的是不容易。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弹琴弹得特别好，说话呢也特别风趣幽默。哎，我们看那个孩子。真的很棒，很好。可是这个父亲呢，他有些时候他就不容易接纳这孩子的缺点。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就这个父亲就对孩子呢，还是觉得他这方面还需要改，那些方面还需要改。他不容易说出孩子你真棒，看到孩子满眼都是孩子的缺点。有一次他这个年龄，你的年龄跟孩子这么大的时候。你还不如他呢，真是帮助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去欣赏他，对孩子说："你真棒"，还有对孩子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有多少对孩子说"对不起"的，有些时候特别做父亲的不容易，把这个脸面拉下来，把这个尊严拉下来，对孩子说"对不起"。真的是不容易，我自己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孩子8、9岁的时候，我的儿子，我很爱他，我管他也很严格，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逆反，他就有时候挺着脖子就跟我说，就是因为你是我爸爸，你就想控制我的思想吗？意思我老管着他，但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就说，哦。是我们出了问题，是我们出了问题，因为如果庄稼种不好，那是种庄稼的人出了问题；如果是我们种的花朵这些没有弄好，这些花草树木，那是园丁出了问题。我们的孩子没有教养好，我们做父母的有很大的责任在里边。那个时候我就跟孩子学习说对不起。我就蹲下来跟孩子讲话，后来我也对孩子说："我说孩子，爸爸愿意做你最亲的男性朋友，因为最亲的以后最亲的那个人，那是你的妻子，她跟你是最亲的，你俩是最亲的关系。但是爸爸想一生做你那个最亲的男性的朋友，有什么事情爸爸都愿意跟你讲。"爸爸遇到难处的时候，心里不舒服、不高兴的时候，爸爸愿意跟你分享。记得有一次，当孩子12、13岁的时候，有一次是开着车，我带他去学乐器，他就在车上，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他说如果不是开着车的话，我真想给你一个拥抱。"但是，当我们愿意对孩子说"我爱你"，当愿意对孩子说"你真棒"，当愿意跟孩子说"对不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转向儿女，我们就会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去年的时候，我儿子他也跟我们讲，他就跟我们说感谢神爸爸妈妈，说让你们成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让我生长在一个你们彼此相爱的家里面，让我生在一个。你们能给我做榜样， 能够学习敬畏神的家庭里边。他说我谢谢你们，我们也对他说，说儿子，我们谢谢你，也感谢神让你成为我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儿子，带给我们无限的快乐，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帮助，也在神里面的那种彼此相爱，我们谢谢你。转向是欣赏，欣赏神所赐给你的产业。转向也是陪伴。在1992年巴塞罗那的奥运会上，有一个运动员叫德里克，他是参加400米的赛跑。这个德里克他很有希望是成为冠军的那个人。他在跑道上的时候，结果他跑了200多公尺，还有100多公尺就要到终点的时候，他的那个腿伤就又发作了。他非常的痛苦，他在跑道上他停了一下，然后他起来，他就一蹦一跳着，他就向终点跑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从看台上下来，从观众席上下来，冲过了那个安保，跑到了跑道上，原来是德里克的父亲。他跑过去，他对他的孩子说，我们可不可以不坚持。他的儿子说，我一定要跑到终点。他父亲就说，好儿子，我陪你走完最后的一段路。他就把他儿子的那个胳膊放到他的这个肩膀上，他就这样搀扶着他的儿子，他们一起走到了终点。我们看这个父亲，他的儿子在遇到难处、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搀扶着他的儿子走那一段路。弟兄姐妹，当你的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在陪伴着他、搀扶着他一起走吗？有些时候，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甚至是不知道。那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自己常常以为我是父亲，一家人在心也在的那个人。可是当我在预备这篇讲道，当我在讲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在我儿子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当他心里遇到难处，当他情绪上遇到难处的时候，我竟然不知道。当他受到伤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心理上受的伤害，可能到现在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他。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困难的时候，我怎么能陪伴他呢？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睛来打开，看到孩子的需要。有一个父亲，他是传道人，他在负责青少年的这种一个传道人，他在国内，他的孩子也是青少年。那个时候他就很羡慕他那些孩子，他所带领的那批年轻人。那批年轻人当他们有一些情绪上、感情上这些难处的时候，都向他讲，因为他是传道人，不向自己的父母讲，向他来讲。但是他说我的儿子不对我讲。后来呢，他的儿子到了美国去读书，有一次他的儿子就给他打电话，他的儿子也跟他讲他儿子在美国那边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儿子就对他说爸爸，我在这边也谈恋爱了。哟，他一听谈恋爱了，儿子跟他谈论这个事情，他也很高兴。可是听着听着他就不高兴了，他说，他的儿子说，这个女孩呢是他们在网上认识的，在网上认识也还行，说是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而且他儿子还说，他说我要向那个女孩他们家传福音。这个父亲就说，就你看打游戏认识的，还向人家传福音，你的生命这样还传福音呢。这个父亲就感觉有点不舒服，就批评了儿子几句。结果批评了儿子之后呢，他的儿子就把他给拉黑了。后来这个传道人 就很痛苦、很难受，说儿子不理他了。后来他在国内呢，正好也学习了一个如何做父亲、如何做男人、如何做丈夫的一个培训。他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他也发现自己有很多要学习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分析自己，也分析孩子。他们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在写，说孩子的缺点，我的优点；孩子的缺点，我的优点。后来写来写去，就写到孩子的优点，我的缺点；孩子的优点，我的缺点。当他写的时候，他后来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呐，你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就来陪伴我的儿子。”哎，后来他的孩子要毕业的时候，他去邀请他到美国，他就向神有那样的祷告说：“神呐，我一定要陪伴他。”他就到了美国，真的是陪伴着他儿子谈恋爱。他陪着他的孩子如何谈恋爱，如何跟女孩相处，如何跟女孩的父亲相处。哎，这个传道人过去之后，也跟那个女孩的父亲他们在一起交流沟通。后来那个父亲也是愿意学习跟从神，认识神。他转向式陪伴，在孩子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陪伴孩子来成长，转向不仅是陪伴，也是祷告。这信仰是需要传承的。当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当中，在学校当中的时候，或者是甚至是毕业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面对很多的诱惑，世界的牵引。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多少的孩子从小他可能是在教会当中长大，可是等他上了大学，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就离开了神。这是很可怜的、很可怕的一个光景。当他们这批年轻人他们离开神的时候，再过几十年，我们的教会当中如果没有年轻人，我们的教会在哪里？提醒我们，我们做父母的要为孩子来祷告。我的儿子在读大学之前的11年，他都是在教会当中成长。我们在中文堂，他在英文堂。但是当他去读大学的时候，他去滑铁卢去读大学，周围是有一批不信主的朋友。他后来我们要求他去教会，他呢也知道该去教会。但是有些时候就，哎呀，没起床啊，哎，有些时候就去晚了。我们在这边呢，也不敢多说太多，说多了呢，那边就不太高兴；不说呢，我们心里着急，真是很痛苦。那个阶段，在他刚读大学，就是前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其中一个就是恒切的向神来祷告，还记得。我跟我的太太就是向神来祷告，神呐，求你按着你的名引导孩子走义路，求你按你的名引导孩子走义路。这是神也是垂听祷告的神，神也派一对夫妇，一对弟兄姐妹，他把他们那原来信主的一个带领他们的老弟兄介绍给我们，介绍给我的儿子。后来，这位老弟兄就陪伴着我的儿子，跟他一起学习，一起就是让孩子来到教会当中带领他。后来，我的孩子就很规律的去教会。后来，他把我们的神也成为他自己的神。这是求神帮助我们转向是祷告。如果我们不为我们的孩子的祷告，你希望谁为你的孩子祷告？如果我们不把心转向他，你希望谁来带领他？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希望还教会的主日学呀这些不错，教会带领了很多的年轻人，但我们做父母的，是主日学这些永远代替不了的。我们有我们的位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转向是祷告，转向。是带领门徒，在约翰福音第1章，当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站在那里， 哎，当主耶稣那时候过来，他就对他的门徒就说：“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就转过身来，就听从了施洗约翰的话，就跟从了耶稣。第38节、39节这样说：耶稣转过身来，看见门徒跟着，就问他们说：“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就跟他们说：“说你们来看。”哎，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并这一天便与他同住。看这两个门徒，其中一个是谁？就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说住了一夜之后，安德烈就回去找他的哥哥，就说跟他哥哥说：“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看安德烈跟主耶稣住了一夜，他就跟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就是那位神。为什么他与主耶稣住了一夜，他就知道他是弥赛亚？看，来看同住，就是来看同住对孩子的影响是有多么的大。因为孩子他住在我们家里的时候，他天天在看，他与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孩子。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天天在看。我们是不是一个跟从神的人？我们的圣经是平时放在书架之上，或者放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到主日崇拜的时候才打开吗？他天天在看。他也在看我们夫妻怎么来，怎么说话，怎么生活。哎，这个做父亲的是不是爱他的母亲？做母亲的是不是爱他的父亲？当他在看，在同住在看的时候，他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好丈夫，如何成为好妻子。孩子们在家中在看，在学习，或者是他们在看，在住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说：“我以后我也再也不想结婚了，我再也不想进入婚姻了。”他可能在看，在住的过程当中，他说：“你们都是假的，你们信的说信的是一套，做出来的又是一套。”就刚才我早一点进来了，就听那个张家传道在跟大家在学习主日学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说，如果一个人是真信了，他的生命一定有改变。同样，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当我们的孩子在当中来看同住的时候，一定会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家当中是在带领门徒，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带领他。当然也不排除我们敬畏神跟从神，孩子也有叛逆的时候，也有悖逆的时候，但求神怜悯我们，提醒我们是从心里面对神说，也对孩子说，我们是带领门徒的人，孩子就是我们的门徒，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做父亲的转向，做母亲的转向，其中对母亲还有更特别一点的转向。对母亲更特别一点的就是转向是剪断脐带。对母亲来讲，母亲的心常常在孩子那里，母亲为孩子牺牲生命。当然父亲是深层次的爱，但是母亲呢就表达的更多更明显一些。那有些时候这个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爱，就常常那个脐带不容易剪断。那特别是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甚至包括孩子，特别儿子结了婚了，哎呀，那个做母亲的还在担心着孩子。求神帮助我们，如果孩子已经结婚了，提醒我们做母亲的那个感情的期待要剪断，剪断。上个主日的时候，我出去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就在讲述说他们跟他的儿子儿媳妇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他们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听到就是他特别是做母亲的 那个脐带还没有剪断，他们过来帮孩子来看孩子，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冲突在里边，提醒做母亲的感情的脐带要学习剪断。有一个孩子，他去读大学，在上大学的过程当中，这个妈妈呢，这个电话就经常是打电话过去，啊，问孩子吃饭怎么样，睡觉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后来这孩子就对他的妈妈说："说妈妈，说你呢，就像那个直升飞机一样。"他妈妈一开始不太理解，什么叫直升飞机呀？说那个直升飞机。大家如果看那个，越狱的片子，特别是当晚上那些犯人的越狱的时候呢，这个在天上那个有些时候那个警察的那个直升飞机就在上面，很黑的夜晚，那个探照灯啪一打，哎，你逃都逃不了。他说那个妈妈有些时候就像那个直升飞机一样，它就时刻盘旋在你的上面，这是提醒我们。做母亲的，让孩子要学习成长，要学习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放心、放松、放手，就是把心放下来，放松一点，放手，把孩子交给神。孩子是神的，是我们托付给我们管理的，也是神的。放手交给神，让他去管。这是做母亲的学习剪断脐带，那做母亲的也要学习存心温柔。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7节那里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存心温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有人可能有的姐妹说："哎，我已经很温柔了。"实际上，温柔不温柔，有些时候。我们要由我们的丈夫、由孩子来评判，他们会觉得我们温柔不温柔。真是提醒我们做母亲的要在这里面学习，因为特别是我们从大陆背景，这个能顶半边天的姐妹们，你们有些时候实际上也知道，你们顶半边天呢，甚至顶这个家里的这整个天。顶的也挺累的，当你顶的累的时候呢，那个心呢就不容易温柔。他提醒我们，神就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存心温柔的人。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八福当中，也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当我们一温柔的时候，就能够承受地土，多么大的祝福！真是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我们就成为一个说话温柔的人，在箴言书当中21章第9节还有第19节那里就强调了一个做丈夫的，他说："我宁可住在旷野，我宁可住在房屋的角上，我也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你看，争吵使气不温柔，对家庭当中就有很大的影响。求神帮助我们，做母亲的要成为一个存心温柔的人。前面讲的是父亲的心、母亲心的心要转向儿女。那有一个母亲，她是这样转向的，就是我的太太。前一段时间呢，我的孩子呢，他感受到说，好像你们管得我有点太多。有一次呢，他跟我们来谈话，我的太太呢就在那里。就听孩子讲，后来孩子跟他讲完了之后，我的太太说了3句话，我的太太说："谢谢你，说谢谢你愿意给我们分享你对我们的看法、意见跟建议。第二，说对不起，说孩子真是对不起，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管得有点多，让你受到伤害，真的对不起。"第三句话就说，孩子，我能够做什么？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一个转向儿女的母亲，就是要对孩子说，谢谢你， 要对孩子说对不起，也要对孩子说我能做什么。那求神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也要转向父亲。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样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以弗所书六章的1到2节这里也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这里讲到，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不是父母做得对，然后才听从，不是父母信主我才听从，父母不信主，父母可能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或者是父母曾经伤害过你，但我们在主里要学习听从父母。不管父母是年龄可能已经70、80岁，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说的话比较多，我们提醒我们都要学习孝敬父母。这是在神里面是蒙神悦纳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跟父母在一起或不在一起的时候，孝敬听从是不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自己就是我跟我太太有一段时间是跟我岳母一起住。当我们把老人请过来，邀请老人来到我们是想孝敬老人，是想在里面。平时我们可能没有那样的机会跟老人在一起，把他们请过来，我们有机会来孝敬他。可是，在一起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挑战在里面。有些时候是相见容易，相处不容易。记得有一次跟我岳母，我们就从这个生活习惯上的这种不同，比如说我们在澳洲。我跟我太太熬粥呢，就熬得比较稀一些。我岳母呢，她看到我们喝的那个粥呢，我岳母就说：“你们这熬的这哪叫粥啊？说这个根本就吃不饱。”我们就为这个就常常有一些挑战。有些时候我就心里也诡诈，你知道吗？人是很诡诈的。有时候有一次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看这粥，你就跟妈说这粥不稀啊。”但是不符合我岳母的标准。你说人多诡诈，但后来呢，学习功课在当中，就熬粥的时候就先把粥呢熬得比较稠，然后就给我岳母呢盛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加水，加上水之后呢，然后我跟我太太我们再喝，这是生活上的不同，另外还有观念上的不同，还有可能很多的看法不同，这些呢会影响到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老人住在一起也是这样，不住在一起也是这样。这是提醒我们在当中要学习。有一次，我跟我岳母，我们在温尼派克那边的时候，有一次也是说要带着老人家出去去玩玩，我们去湖里去划船。当时有我儿子，还有我岳母，我们三个人在湖上就划船。划船的过程当中就起了争执，起了冲突。我就说这船应该这样划，我岳母呢说应该这样划，她划了这么多年了，她知道怎么划船。我说我带孩子也去公园当中去划船，我也知道怎么划。结果我们俩我说这样划，她说那样划，我俩就在船上就争吵起来。后来一生气不划了，就把船就靠了岸，不高兴。我岳母也不高兴，我们出去玩这一天都不高兴，哎，就是这样。那是08年的时候，到了09年，我们在参加培训的时候，读到了，家庭更新协会邱兴泰会长那个他这个邱兴泰弟兄他的一个见证，读到他的见证的时候，真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在那个见证当中，他说，当邱兴泰弟兄他生女儿他坐月子的时候，他太太坐月子的时候。他的岳母呢，来跟他们一起住。就邱兴泰弟兄，他的岳母跟他呢关系非常好， 是他带领他岳母信主的，平时关系也就是很好的。他在那段时间呢，邱清泰弟兄呢，突然他想留胡子，他一留胡子呢，家里的关系就给改变了。他岳母呢是真的不喜欢他留胡子，他太太就跟他说：“说清泰，你先别留了，等这段时间你先忍一忍，等这个老人家妈妈老人家。”等就这一段时间，等他走了之后呢，你再留。这邱兴泰弟兄呢是坚决不让步，他觉得这理由有三个：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说现在连留胡子的自由都没有了，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说第二个，说这个胡子也不是我贴上去的，是神叫它自然生长出来的。这妈妈老人家。连神的事儿都要管，这未免太过分了。那第三个呢？我要改变一下老人的观念。老人呢说留胡子的都是坏人，我就要证明给他看，留胡子的不是坏人。可我就是个好人。我不知道当中的我们当中做儿女的，不管你年龄大小，你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想法？哎呀，我的父母老管着我。哎，他老是限制我，不让我做这做那，啊，我就要改变他，改变他一下。这邱兴泰弟兄，他当时他就这三条理由，他跟在那个文章当中，他那样分享，他说有5、6个星期的时间，家里就跟死了人一样，愁云惨淡，就那个关系就断了，那个关系就不好了。他后来有一次。他在洗脸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他想到一句经文，他这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23到24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当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说：“原来。”我是一个多么自义的人，我是一个多么没有爱心的人。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他想到这些，他就把胡子给刮掉了，他就去向他的岳母去道歉。他的岳母看到他，就看到他刮掉胡子，这是一家人就和好。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恶，想起我的诡诈，想起我的那种罪来，我就打电话。那时候我岳母已经回到国内，我就跟我岳母打电话，就道歉。我说：“妈，真是对不起，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伤害到你。”我岳母就说：“哎呀，真是好孩子，都是一家人，就不用说别的了。”哎，然后我们真是就又嘱咐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做母亲的，她就是这样关心我们，爱着我们，但是提醒我们转向是听从、孝敬。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到底是转向何处呢？神他不问我们能不能，而是问我们肯不肯。哎，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就想，哎呀，这老人家实在是。哎呀，他那个想法真是，哎呀，比较怪。我们不能孝敬听从。哎，我们做父母的可能有些时候对儿女说，哎呀，这孩子实在是让我们不能去欣赏他，不能去陪伴他，不能去带领他。神不问我们能不能，而是问我们肯不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心先向神来悔改，然后。转向儿女，转向父母呢？转向是悔改，转向是欣赏，转向是陪伴，转向是祷告，转向是带领门徒，转向是剪断脐带，转向是存心温柔，转向是听从孝敬。马拉基书第4章5到6节，再一次提醒我们。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有一个弟兄，他跟他的太太在美国度假的时候，他的儿子在香港，他的儿子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他的儿子在香港那边就有消息打电话，在美国度假的这对父母就说他已经出了问题。原来是他的儿子出差回家之后，他的太太带着他的孩子，两个孩子包括家里的家具全部给搬走了，家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是空空的。这个儿子就受到了一些刺激，精神上受到刺激，他就受不了，就做了一点那种比较冲动的那些事情，就情绪上就控制不住了。这个父亲在美国听到这样的状况，他就在美国回到了香港，他就陪伴他的儿子。这个儿子，他的儿子也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休息，情绪常常有波动在里边。这个父亲就陪着孩子聊天，就给孩子做饭，陪他来消除他的那种不好的情绪。但是这个孩子常常不太听父亲的，这个父亲没有别的办法，他就常常是祷告。这个孩子也知道，只有孩子的家庭回到神面前，这个家庭才不会破裂，才不会被魔鬼掳去。他就跟孩子说，孩子你要信耶稣。他的儿子就对他说，说爸爸你不要跟我提什么神，不要跟提什么你的耶稣，你不要跟我提这些。父亲就做不了别的，照顾孩子，陪伴儿子，然后当儿子不在他的屋里的时候，他到儿子的房间当中，他跪在孩子的屋里面，他向神来求告。他说，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求你来看顾我的儿子，看顾我儿子的家，不要让魔鬼来把这个家庭来掳去。孩子像你这样求告，他哭着下神来求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手指头因为长期的做饭洗碗受到细菌的感染，这是手指头盖很多都已经烂掉了。他回来之后，他跟我们看他的脚趾头盖已经是掉了，就在那种情况下，他仍然用胶带纸，用胶带，用戴上手套来洗碗，来做饭，来陪伴他的孩子。就那样有三个月的时间，当他回来的时候，后来他的儿子他们也跟他的儿媳妇和好，他的儿子发了一条微信，当我看到那条微信的时候真是特别感动。那个儿子就对他这个父亲说，说爸爸，谢谢你这几个月的时间你来陪伴我，谢谢你来帮我祷告，现在我从你的身上我也学习到如何去爱我的太太，去爱我的孩子，我也学习如何去照管他们，去陪伴他们。他说，爸爸，你所信的耶稣我现在还不能信，但是我今后我一定会信。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是如何转向，如何陪伴，如何祷告，如何带领门徒。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提醒孩子自己要成为一个把心转向神的孩子。当我们的心转向你的时候，你赦免孩子，你赦免我们弟兄姐妹，也让我的心来转向我的孩子，来带领他成为一个更好跟从你的神。主啊，真是求神你怜悯，你帮助。主啊，也帮助孩子成为一个把心转向父母的，学习孝敬老人家。主啊，有些时候孩子软弱，求你帮助，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上，让我们是成为把心转向神，把心转向儿女，把心转向父母的人。也在当中也有可能我们 有属灵的儿女，我们也带领属灵的儿女来转向神，来跟从神，求神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